收听美国之音的经济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谭婉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油价可能是打破世界经济平衡的最大因素，我们亦都会探讨有关通胀和地产滑坡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两大风险。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世界主要经济体新的制造业指数陆续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和中国出现小幅回落，而欧洲和印度呈现小幅的上涨。专家分析说，回落并不意味着会大落，上涨亦都未必会持久，油价可能是打破世界经济脆弱平衡的最大因素。根据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的报道说，各个主要经济体四月份的制造业景气数据陆续出台，有涨有跌，情况复杂。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两者的制造业指数都有所下滑，但是幅度并不大。美国劳工部在5月2号的报告说，4月份的制造业指数是 60.4， 明显低于3月份的 61.2， 但是要好于多数专家预测的 59.5。 中国的数据也都差不多，4月份是 52.9， 比3月份的 53.4 低半个百分点。下滑幅度虽然都差不多，但是大众的解读就差别很大。对美国的数据，专家倾向于乐观解读。富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翰·西尔维亚在为客户发出的报告之中表示，这个数据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在60点以上，显示美国的工厂强劲扩张的势头仍然是继续。行动经济学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恩格雷德亦都认为，最新的数据虽然有些回落，但是依然高于去年同期，所以他认为这些可能会为第一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上行的动力。中国的数据虽然亦都变化不大，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大众对它的走向感到相当之不安。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整个的季度消费出口增幅都有下滑，新出口订单指数亦都下降，可能就意味着出口增速会继续降低。他又认为，如果需求增长减慢导致库存调整，这些将会引起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不过加拿大 BMO 资本市场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来之认为，中国经济继续显著下滑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对美国之音说，
We do think that Chinese growth is going to slow over the course of the rest of this year, but not significantly. Chinese.
本来之话，佢哋的确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放慢一啲，但系唔会好大。中国政府将控制通胀作为最重要嘅任务，为此当局会进一步加息，进一步升值人民币，呢啲会引起一定嘅增长减速，但系减速并唔会过大，全年经济增长唔会低于9%。不过莱兹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力度比较早前预期的要弱一些，第一个季度要达到2%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是下半年的增速会加快一些，有望达到3%。欧元区和印度的制造业指数上个月都显著上涨，欧元区的数字是58点，比之3月份的57.5增加了半个百分点。印度亦都系咁，四月份指数达到咗58，比三月份嘅57.9稍为高一啲啲。专家对呢两个大经济体是否能够保持咁样嘅增长势头感到怀疑。经济学家莱兹指出，欧元区嘅增长主要系嚟自德国同法国，而南欧国家仲系相当之疲软。呢啲一强一弱嘅增长结构将会长期存在落去。佢对美国之音话。
It's going to be a problem probably for the better part of a decade until you get Greece, Portugal, Ireland, Spain, as well, until their deficits are really under control.
本来之话，欧元区的问题如果持续不到10年，亦都会持续好多年。在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家的赤字下降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前，他们就需要削减开支，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只有德国的状况不错，双速走势非常之明显。这样的双速走势为欧洲的央行带来很大的困扰，由于通胀压力上涨，欧洲的央行在上个月开始提高利率，如果通胀压力继续增加，欧洲央行除了继续收紧利率之外，难有其他的选择，但是这样做势必会对处境艰难的南欧国家造成更大的困难。印度的通胀压力要比欧洲高很多，印度央行虽然在去年已经连续加息8次，但是经济增长依然是非常之强劲，而强劲的增长又进一步增加了通胀的压力。不少分析师认为，印度的加息进程还是远未有结束， 但是严厉的加息措施是否会造成经济过快减速，是目前专家关注印度的一个主要问题。综合来看，美欧经济增长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困难不少，未来如何呢还存在着一些变数。中国和印度有着相似的问题，通胀治理和经济增长是否能够保持平衡令人关注。经济学家莱兹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目前处于平衡随时都可能会被打破的状态，而能够打破这种平衡的最大因素就是油价。莱兹说
really depends on oil prices. As oil prices rise, you get infl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does cause tightening from some various central banks.
莱兹说，所有这些一切都是取决于油价。油价如果继续上涨，不单止会加大通胀压力，而且会迫使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收紧银根。欧洲央行、中国央行和印度央行等都会加大力度控制通胀。莱兹又强调，高油价本身就是对消费者加征的一种重税，会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央行的加息措施势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在这几大经济体里面，莱兹认为美国对高油价可能最为敏感，油价持续大幅度上涨会使到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期望落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上个月底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表示，美联储认为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3% 到 3.5%。 以上是美国 GM 记者穆峰华盛顿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 GM 经济天地。世界银行4月28号发布中国经济季报，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同时又警告说，通胀和地产投资滑坡是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两大风险。世界银行敦促中国政府继续紧缩货币政策，不要过早放松宏观调控措施。世界银行说，由于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通货膨胀率今年3月降到 5.4%， 创下了32个月以来的新高。中国同一个月的食品价格同比飙升了 11.7%。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分析说，食品价格的飙升是通胀压力升高的主要原因。他说，
Obviously has been the rise of inflation which started late last year. It's now running at about 5.4%.
韩伟森说，通胀去年年底开始显著升高，目前是 5.4%， 食品价格攀升是主要的因素，过多采取行政干预手段有时会出现问题，他们可能会产生暂时有效的幻觉，但是这些成效很难持续。世界银行因此将中国今年的通胀预期定在 5%， 高于中国政府制定的通胀不超过 4%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个主要风险是地产滑坡。季报说，中国地产价格面临的上行压力和压制价格上涨的政策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市场和政策措施之间的互动，可能导致地产市场下行风险的突然升高。下行风险一旦升高，建筑业就会跟着下滑，对经济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构成巨大的影响。韩伟森同时亦都提醒，中国今年将会投资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开工建设1000万套社会保障性的住房，并且提出在5年之内，比保障性的住房占据商品房建筑总量一半的目标。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责任比例迟迟并没有明确，建设基金一旦缺乏保障，保障住房计划就会对房地产市场构成严重的冲击。
Right now, it's a fairly ambitious program that's been put on the agenda.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self is putting up less than 10%.
韩伟森说，目前这些是一项具有相当规模的项目，已经列入了计划，但是中央政府承诺的资金不到 10%， 很难指望地方政府能够在有几大程度上面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最多是拍卖更多的土地，但是地产价格最终会朝着流动性方向转移，所以保障性住房计划要想成功，就必须明确地方政府的资助比例、购房家庭的承担比例、建筑商和企业要承担的比例等等。虽然存在着这些下行的风险，世界银行依然将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预期从上个月的 9% 上调到 9.3%， 理由是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超过了预期。韩伟森解释说，这个预估略低于目前的速度，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受益于政府的刺激措施和国际经济的复苏等的助力。他继续说，
Again, this big boost that came from the global recovery has now been built into the base and will not repeat itself.
韩伟森话：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嘅助力已经立入咗增长嘅基础，唔会再出现啦。政府为咗压制房价采取嘅措施，而且部分经济刺激措施已经开始撤销，投资就好难增加好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嘅报道。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结束咗美国之音嘅经济天地。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